创世纪起源记，创世纪起源记第十二章和第十三章第十二课第一页，
轻读创世纪第十二章第四至最后一节。
我们现在理解了上帝创立的盟约是跟新的一样，或是修改之后的自然定律。我们没有办法想到其他字眼来形容盟约哪一股高深莫测的力量，一份承诺，一份契约，一种交易，一股意志，还有誓约。以上全部都是很脆弱的人为设计，既存在缺陷又容易崩坏，跟创造他们的人类一样有瑕疵，不可靠。新立的盟约又直接来自上帝的灵，因此在人类认知的任何事中，没有什么比事先者盟约的使命更确定的了。亚伯拉罕是一系列先祖家族系列之人的开端。有时候挪亚虽被称作一位始祖，但就像圣经的法官、国王、先知以上那些代表，不是唯一审判或统治或者是法国预言的人。挪亚并不算圣经官方学术的定义里，是属于始祖列表里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分别是父亲、儿子和孙子，这三人一直以来都被称作是始祖。如果我们制度旧约的话，我们不确定亚伯拉罕是在何处直接的从至高神上帝那里得到向前进的指令。创世纪第一是一至第十二章节所记载内容来看，似乎那是亚伯拉罕，当时还叫做亚伯兰阿弗拉姆，他们短暂的安顿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哈兰地，领受了他的护照。然而在使徒行传第七章告诉我们，他抵达哈兰之前，估计是从加勒地的乌尔跟着家族迁徙途中，上帝向亚伯兰显现。某些犹太先者说不对，其实就是在乌尔亚伯兰在那里蒙召的。我是觉得不太可能，只要亚伯拉罕的父亲他拉还在世的话，当前涉到居家迁移时，应该就会是他发号施令，觉悟可能是由儿子来发令。至少我们知道他拉、拿和亚伯拉罕定居在哈兰期间或前夕时，上帝大胆地靠近亚伯兰，以一个不容拒绝的盟约临到亚伯兰。很清楚的是，亚伯拉罕一家在这时候就跟世上其他人一样是一教徒，真难以想象因上帝呼召他，亚伯拉罕就将他自己脱离多神教，要不然他会时常跟他整个家族有无尽的冲突。我深信我们会在托拉经卷中找到对挪亚所受相似的宣告，也就是他与宗生迥然不同。换句话说，挪亚被评为诗人当中最正直的人，但是我们不敢确定亚伯兰对挪亚说过这样的评语。此外，上帝下达给亚伯兰之灵所隐含的深意，就是离开他家乡，离开他的父亲，还有他本族，正是这种神圣的分离的要求。亚伯拉罕要做的事情，是没办法在现存的人群当中来完成使命的，包括他自己的家族，引这些人彻底信奉他们扭曲的宗教异教。
第十二课第一页结束。
第十二课第二页，上帝的常规三步骤模式：分离、拣选并持续分散。因此借由创造一个新民族的首位始祖，这民将是分别为圣、独归上帝而被分离的民族。我难以想象亚伯拉罕接受这个指令时，将他所知的一切抛之脑后，为了换取某种未知的应许的话语，即便这些话语来自心今认知的上帝，心中却不曾充满抑郁以及战栗感， 同样难以想象的是，他就这样接受上帝所说的一切话语，完美而单纯地执行一切。一个人或许能像亚伯拉罕被分离和拣选，但是这不代表他前面75年的人生没有跟神嘀咕的想法。那些他习以为常、从未知一过的行为方式和多深交的崇拜方式不会在一夜之间就消失。如果事情有这么轻生平常，有何需强行将亚伯拉罕还有那些追随他的人从旧世界生活中分离出来？人类总是执着于熟悉的事物，即使那些熟悉的事物正在拖累我们，或者甚至在摧毁我们。熟悉先存当下的安全感，不论到底有多糟糕或是空虚，在无意间在我们心目中总觉得要避面对未知多变的未来所带来的不是要好，更深的是平级一取行的话，我们常常试图改变找相信的方向，却像一只鲍鱼今年在石头上而同时原地踏步，然后将一切要做的是抛之脑后。上帝向我们展示的三步走模式，不但只是分离，也不跟拣选有关，甚至不是先分离后拣选的简单模式。这动态过程中的第三项是最后不可缺少的部分，就是要进行从素人必须与先前两个步骤一起执行，直到他的目的达成。那第三阶段是分散，分散阶段是用来服侍上帝的必要条件。那么分散会涉及到家庭吗？你们猜的没错。有意思的是，圣经这段已经很精准地举出案例了。我当然不是在将要离婚哦，但是在极端情况下也有可能发生。离婚本身不是上帝的旨意，然而那是一个人做出最坏打算所得出的结果。那造成分散的后果现在会被上帝加以利用，是我们从未期待并达成美好结果。可能是一个伴侣的死亡或是一个家章造成分散，那也可能是这样。那亚伯拉罕例子来说，那就是上帝为你立下的使命，如果你无法跟就是切割，那么分散有可能是很痛苦的。但是也可能与朋友的分散没有认同你的价值观，一种你知道必须追随的信仰，因为你现在诚心诚意的去跟随一己侍奉亚伟耶和华亚伟，或者有其他人觉得你很怪。优势这种分散甚至必须是在教会或是犹太会堂，当他们久而久之失去起初的爱，然后盲目地追逐世界潮流，这没什么不寻常的。顺带一句，因为在启示录教导我们，没有任何事应该是在意料之外的。这份三的概念是耶稣基督教导的核心重点，虽然说这类话语通常不被认为是这样，但似乎这些揪住耶稣讲过的几句话却造成我们很多困扰。然后以下这段经文是经典，美标版圣经 NES， 鲁加福音第14章第26节，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爱我胜过爱。原文作很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第十二课第二页结束，第十二课第三页。
这一切是关乎分散，而不是平常理解的怨恨。这是责，是为了当上帝呼召领导的时候，愿跟那最亲近你的人有分歧的情况的一种心理准备，就像亚伯拉罕跟他家族那样。要意识到你不再跟国王绑在一起了，尤其是罪恶的国王。 上帝的护照会超过你存在的其他意义。我们一起来听听耶稣对待这个主题内容的话语。
没标版圣经 NAS 马太福音第四章三十四节至三十六节，第三十四节，你们不要向我来施教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教地上太平，乃是教地上动道兵。第三十五节，因为我来施教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第三十六节，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按圣经的话说，亚伯拉罕大多数家族成员都成为他的敌人，由于他被耶和华呼召抛弃他们所重视的一切，并成为上帝的人选来执行特殊使命。耶稣基督来分别与分散人群，或许在他之前没人做到这一点。耶稣基督耶稣啊所讲的刀剑跟象征杀人没有太多关系，而是一种分散的象征。而且他认识到某些人，他们为他分散的情形是会让人伤心欲绝的。因此他继续说道，没标班圣经 NAS 马太福音第十九章二十九节，凡为我的名撇下方物，或是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忧顾眷家妻子儿女天地的，必要的照白杯，并且承受永生。
分三在圣经中常用的字眼像是离开啊，或是成生，或分别。如果那个人成为信徒的话，必定以某种形式来呈现。这是因为人类因救赎后本质的主要改变是成为圣洁的人。根据圣经定义来说，圣洁是指分别出来的意思。
所以接着接受上帝在第四节中坚持要他离开的知识，亚伯拉罕正是上帝与他所立的盟约。换句话说，亚伯拉罕单凭前行之举离开他的家人族人，离开哈兰屈家难抵，亚伯拉罕便履行了他那部分的盟约，而其盟约所剩下的内容条款，那需要花好几个世纪的酝酿和产生，都交给上帝来兑现。而亚伯拉罕绝不可能彻底失败然后违背盟约，因为这又不得亚伯拉罕决定。这也许是一个永久盟约的最好解释，全都包在上帝身上，而且是单独方面。关于盟约的圣经规则，若需要人类或自然界维护盟约的某部分条规而能保持盟约仍有效力，那么就是有条件是盟约，意思是能违背，也因此会产生后果。 第四节和第五节告诉我们，亚伯拉罕跟他妻子撒莱和罗德他的侄子施亚伯拉罕的意识是的兄弟哈兰侄子，连同一大群亲戚和仆人一起往南方迦南地的方向。请记着，迦南是汉侄子，迦南是被他愤怒的祖父挪亚周族的孙子。所以呢，那里是亚伯拉罕前往的地方，迦南和他的部落很多年前几百年前前居到那块区域。我们处在的时间段是大约公元前以前975年至2000年左右。依照圣经记载年份，从大洪水之后大约350年来算，那是有数百万人定居在地球。第十二课第三页结束。第十二课第四页，我们的至上地址是给亚伯拉罕的那块地，当时都是迦南人居住，就是韩和他儿子的后代。然后上帝带领亚伯拉罕跟他的部族穿越相当辽阔的疆域，最终他们抵达一个特定的地方。时间顺带一提，时间今日叫做拿布鲁斯，在巴勒斯坦控制之下 位在约旦和西安争议地区的其中一个城市。就在那里，上帝正好用一种非清晰巨星的可见形式，现现在亚伯拉罕面前。从圣经角度来看，上帝现现在犯人面前，的确是很稀有的事，但却是非常清晰的重点，传达一个我们至今仍然要严肃对待的观点。上帝在哪里告诉亚伯拉罕，这一块的事业给他和他所有的子孙后代。于是亚伯拉罕是当地筑了一座祭坛，向耶和华献祭。很显然的，不论是出于上帝的选择，还是亚伯拉罕自己做的决定，整个部族在往南迁移。他们把山涉水走了大约25公里左右，最多仅需要3到4天的行程，最后来到波特利与埃之间的地方，并在那里休整一段时间。波特利和埃之间只有几英里的距离而已。亚伯拉罕在哪里筑起另一座祭坛，并献祭给耶和华。不久之后，他带他家人往更南边走，进入了沙漠地带。在这提一句，南方的希伯来语是 Negev， 我们应该毫无疑问地命了，亚伯拉罕的路途跟他是不是渴望流浪没有关系，迁移一直都是很危险和困难重重的。倒不如说是这位第一始祖的迁徙运动更像是羊群或是兽群的主人，需要不停地寻找新的水源和操场资源有关。我们无从知道从亚伯拉罕进入迦南地到他南迁末端是经历了多久，但在此期间外在环境变得恶劣，最终全面爆发严重饥荒，威胁到他们家族的生存。他做了一个很快就后悔的决定，亚伯拉罕到埃及寻求救济，来多比饥荒，却与法老擦肩而过。他看上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来。这里没有提到说耶和华直接叫亚伯拉罕离开然后去埃及，那是因为亚伯拉罕担忧生存问题而迫使他去埃及。几百年后，他的孙子雅各也跟着做了一样的模式。然而亚伯拉罕不是第一个想到前往埃及的，改地区一粮仓文明好多年了，也因此那年代已成为相当标准的避难所，尤其对被毒蝇沙漠游牧人来说更是如此。埃及对那些围在中东大陆最南端的人来说，就像美索不达米亚对于围在北部的人而言，那里是土地非我，无产富饶的地区。 从之前的经文来看，我们需要知道，在公元前2000年之前，当时的人们的旅行是如此的驾轻就熟。那是有多条成熟的路线，水井表示清晰。虽然不是天天发生，看到陌生人的出现在异乡并非是罕见的大事。那时代的古人非常了解，那些从遥远过渡来的人，经由交叉重叠纵横的中东贸易路线，消息稳定的流通，在亚伯拉罕的时代海源大印度和中国呢。那现在呢，亚伯拉罕正在打算带他的族人去埃及，知道迦南地区度过艰难的日子，而凭他的直觉感到可能会发生令人害怕的事情。为此想薅一个欺瞒的扣事，他跟他太太撒来说他是他的妹妹，不是他的妻子。老实说，他即使他妻子和妹妹是同父异母的妹妹，是他父亲另一个妻妾所生的女儿。
第十二课第四页结束。
第十二课第五页，
撒来初到埃及，立即被法老手下的人顶上，钉上报给他，他是初中的美人。所以好莱坞要拍摄关于亚伯拉罕的电影的话，我们会看到 会是年轻惹人怜的美女被强行纳入到法老的后宫一部分。考虑到亚伯拉罕离开美索不达米亚大约10年左右的时间，当他们进入到埃及时，他的岁数大概是把15岁上下。但是呢，撒来只比他亚伯拉罕小10岁，这样算起来他的岁数约75岁。
就因这贵机，亚伯拉罕从中收获颇丰，结果他得到打批牲畜和仆人。这一切会是一种习俗馈赠，由法老支付一个新娘的聘金，为了做交换娶亚伯拉罕他的妹妹。无论如何，法老无意间察觉到撒来其实是亚伯拉罕的妻子，有可能因为基于某种异教习俗而感到恐惧，就是强娶别人的妻子会遭受一场超自然灾害。他说 Dan 有的并没错，上帝突然降瘟以大击法老和他的家室，并没有遍及埃及全地，只针对法老私人家室，也因此法老巴撒来还给亚伯拉罕，并命令亚伯拉罕和他一家离开埃及，带走他们所有的财产和族人一起离开。有一点我们不应该忽略的，从这段开始发生了一段错综复杂的国王关系，时会带给上帝的应许血脉，在未来几个世纪以后跟埃及有接触并发生冲突。还有意思的是，这位特别的法老很明智的知道最好别过度超热亚伯拉罕，因为在数百年以后另一个法老在对待上帝的选民上呈现出一种不太明智的态度，而从那一刻起他活埃及不再是之前的那个模样了。请读创世纪13章全部经文。因此亚伯拉罕和他族人离开了埃及，回到迦南地。第二节告诉我们，现在亚伯拉罕很富有，那就是说他的确从他去埃及的路途中收获不少。我可以想象得出法老给亚伯拉罕在满所有黄金、银、珍贵珠宝、牲畜等等以及任何他想要的东西。拜托大哥，赶紧给我走，还有带走你的神。现在来说，你们大多数人在想，这听起来是一个糟糕的家伙，像摩西那样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没错，这是那些圣经的其中之一典型例子。这70件是为了几世纪以后所发生的时间而建构的模式。雅各来到埃及，以及后来的雅各的百姓出逃埃及，现在成为以色列人。这就像拥有羊群和畜群的主人会做一样的事情，亚伯拉罕带领着他的族人以及家畜回流到之前他早就发现的那边有种族水源和良好牧场的地方，他回到伯特利跟爱之间的地区。亚伯拉罕从在埃及的旅程中新的来的财富很快就显现出某种意想不到的问题。在亚伯拉罕和他侄子洛德之间，他们的牲畜实在太多，当地牧场和水源已经不够喂养他们，因此在牧民之间爆发一场争端。第12章第5页结束。第12课第6页，
亚伯拉罕做出了一个决定，他们必须分散，并以慷慨和虔诚的举动表示出来。亚伯拉罕告诉洛德，他可以选他自己想要的土地，亚伯拉罕会接受剩余的土地。因此罗德带走他的财产，去到约旦峡谷的肥沃之地，并定居在索多玛跟俄摩拉 Sodom and Gomorrah 那附近。亚伯拉罕位居在迦南天夜间，而罗德就位在峡谷城真理。另一种分离和分散正在浮现中，是因着罗德心中的不公义， 而诗的亚伯拉罕对他更加疏远一些。索多玛是一个臭名昭著的罪恶之地，而且罗德也是分清楚，那就是他为何选择这么做的原因，毫无疑问地，因为他被他深深吸引。我毫不怀疑睿智并年长的亚伯拉罕其实早已知道罗德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
从亚伯拉罕自己与罗德分道扬镳后，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胖夫要殷整，做那决定所展现出的神圣虔诚和智慧。此刻上帝补充了一些细节到之前订立的盟约内容里，在第十五节告诉他说，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图，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 Ad Olam。 而 Ad Olam 是一个常见的希伯来字，意思是永远、终身、永无止境等等。那些话不是我说的，是上帝讲的。因此将土地和他后裔的数量都以用旧盟约的形式来颁布，成为新的宇宙定律，而不是有条件式的盟约。上帝没有说，如果你这样做，我就那样做。那样的话，不管亚伯拉罕或是他的子孙犯下多少的罪孽或叛逆，都不足以让上帝撤销整个盟约。先知们在圣经里周而复始提醒我们这一点。然而近这几百年以来，教会多数派声称盟约不复存在，且上帝已经放弃他当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并在本质上交给了外邦基督徒成为新以色列。胡言乱语，耶和华确实警告过他的百姓会从那块地区逐出去，流浪一段时间，是由于他们去膜拜其他异神。但是耶和华亚乎伟从来不是要从他们手中用酒剥夺产业，在圣经里面这一点讲得很清楚。
所有我读过的经文关于以色列的回归，所有以色列人回到他们的故土，其中一个最让我感动的章节是以西结书第36章和37章。下一堂课我们会从那问题开始讨论。
第12课第6页结束。